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树树。今天呢是我们新浪网上大讲堂的时间，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老师继续做客新浪，跟我们谈说国学论人生。今天傅老师讲座的第四期，那么傅老师提出了一个话题是现代人急需心灵什么？急需心灵重建。那您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话题作为您说国学论人生的第四期呢？
好的。因为人的生命啊，从古到今它有同样的这个结构跟共同的需求，那么如果一个时代的发展太过于偏重经济啊，或者说媒体广告力量太大的话呢，会让一个人他内心啊失去平衡，就是我太过于重视外在而忽略内在，那么久而久之呢，他的生命啊本身就陷入一种困惑。所以你看现代人的精神官能症特别多，在现代国家先进国家也是一样。那么在我所了解的这个人类生命的发展，譬如说在几年前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四个字叫身心安顿，但是很有趣的，一进入21世纪啊，很多人就加一个字叫身心灵的安顿。为什么光讲身心是不够的呢？因为身就是身体嘛，你一看这个人就知道说他大概身体好不好，大概几岁，什么情况。那么你看一个人了解之后也知道他做什么样的工作，身体需要工作，像你要养家活口这些啊。那么心呢，就是你的内在的心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啊，首先表现在他比其他生物都聪明，他可以学习，他可以思考，他跟别人互动。但如果只有身跟心这两个层面的话，就有一个困难了。换句话说，现代人呢真正的威胁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各种报道会以为是艾滋病，事实上不然。事实上在西方的研究已经看出来，他说最严重的具有普遍性的威胁的呢，是一种叫做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是一种健忘症，我们讲老年痴呆啊。那么老年痴呆的威胁啊是更为普遍的。那我特别提这一点，就因为它跟心有关。如果你只问身心两个字的话呢，身体是衰老了，慢慢接近死亡的，那么心智呢有时候比身体更不幸，明明还活着已经健忘了，已经不能思考了。那我就要问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人生到底怎么去理解呢？啊，只有身跟心的话，人生无法理解。那无法理解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去安排这一生到底要往哪里发展啊，也就是说你很难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必要的，很难分辨。人活在世界上呢，要活着问题并不大，也就是不是很困难。真的困难的是要了解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你活着的时候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包括痛苦，包括罪恶，以及最后对死亡的威胁都会碰到。那既然是这么多负面的一种压力跟情境啊，那你为什么要活着？就这样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只不过现代人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压力一起这个累积啊，展现出它的威胁啊，所以特别的这个值得我们用心啊。所以我特别提到说要很快立刻就需要心灵重建了。
那好，那非常那个感谢今天在周末的时候还能光临我们嘉宾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哈。那各位网友除了可以通过电脑来参与，更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在移动中关注我们聊天的全过程。新浪网手机的网址是新浪.cn。那傅老师刚才您讨论的就是说，有在这样一个现实下，我们是需要心灵重建的哈。那您这个心灵重建是指的，就是思想武器方面，就比如价值观方面呢，还是说我们更需要一个微星浪漫的一个环境呢，外在环境呢？
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我们前面谈过道家，谈过儒家，我们就从这两个传统说起，因为现在正好国学热嘛，大家都会有兴趣啊。你要问孔子为什么说杀身成仁，孟子为什么说舍身取义，所以这两句话听起来都很可怕。你要我好好的牺牲，那你要告诉一个理由。就这个牺牲不是牺牲，反而是完成成员的成，反而是获得叫做取义的取。那如果你是道家的话呢，你就要问庄子了，你好好活着，你叫我心如槁木，心如死灰，身体像枯槁的木头，心像那种已经不会再复燃的死灰，那你到底叫我活在世上做什么事呢？所以儒家跟道家呢讲出这样的话，都代表他背后有一个信念， 相信人的生命除了身跟心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我们现在只是用西方的一种概念啊，说那个层次暂且叫做灵吧。那好了，我们就专门讲几句有关灵的问题。一般讲到灵，身心灵的灵，灵魂的灵。
灵魂的灵。
一般人对于灵这个字啊，想了解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你从英文来看，我们讲灵魂，英文叫做 soul， S-O-U-L。或者你讲精神，叫做 spirit， S-P-I-R-I-T， spirit。所以通常讲到灵的时候，都用这两个字来翻译啊，或是 soul， 或是 spirit。如果你讲 soul 的话呢，比较接近宗教意识。比如我现在问，我们的祖先到哪里去了？这问题其实很合法嘛，对不对？我们祖先以前在啊，现在到哪里去了？你说现在没有了，完全变成虚无了，这我不能接受。我相信也很少有人真的愿意接受这种事实。他总要以某种方式相信祖先还继续存在。啊，你相信祖先继续存在的话呢，你才要祭祖嘛。啊，你才要慎终追远嘛，然后你也才会呢珍惜祖先留下来的教训。其实中国人在劝人做好事啊，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无田而祖先，这个田呢就是羞耻，不要让祖先感觉到羞耻。做子女的只要想到不要让祖先觉得可耻，哎，他就会振作了，就不敢放肆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想到子孙，就换一个向度，就是你不要让子孙为难嘛。比如说在孟子里面提到一段话很令人感动，他说一个人做不好的话呢，他的子孙怎么办呢？他举谁做例子啊？举周朝的幽王跟厉王做例子。所谓的幽王跟厉王啊，是说死了之后呢，别人给你定一个谥号，说你这个人啊，这一生用一个字来描写，叫做幽，叫做厉。孟子就说了，他说后面的子孙啊，几百代的子孙通通做好人也没用，因为你不能改变祖先被在别人认定为优跟利，这很难听的话了。所以这样的话代表你如果祖先不好也是祸以子孙嘛。所以中国古代呢，对于这个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的观念也出现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于说灵的了解，第一个就是灵魂，祖先死了人死为鬼，这是古时候普遍的观念啊。那么祖先都变成鬼了，那鬼怎么样子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一定要立刻去探讨。第二个灵呢，就是平常精神，像古时候我们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它的不朽啊，不是指那个我们所谓的灵魂，是指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像现在很多人推崇孔子，就因为他树立的人格典范啊，让你感觉到高山仰止啊，简直是让人这个觉得说奇怪了，他跟我一样都是人，他为什么可以这么伟大？其实我们对于伟大啊，我们不要从那种在社会上大家来推崇来歌颂的角度来看，纯粹从你一个平常心啊，你不要有任何成见。我们歌颂那些伟大的人，不但是有孔子啊，西方也有，古代也有很多啊。那么你就会觉得说，哎，的确啊，大家都是人，那我对那样的人我特别推崇，也没有任何动机，纯粹只是因为他是人我也是人，他做到我可以向他学习。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表现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成就。所以人除了在现实生活里面可以得到富贵，把它当作目标之外，人还有一种力量，就是发展他精神上的成就。我们把这种精神跟灵魂啊合起来，通通称作灵。那有那个灵的话呢，就觉得我的身体慢慢衰老，我的心智恐怕慢慢健忘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呢始终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可以去追求。这就是一种儒家也好，或是我们讲到人的修行也好，人活在世界上，你可以没有任何东西，你不能没有希望。所以在西方第十四世纪啊，有一位名作家叫做但丁，他写《神曲》，他写到地狱边的时候呢，他就在地狱门口写一行字，他说进入此门者放下你的希望。就在西方传统里面说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没有希望的地方。所以一个现代人活在世界上，他如果现在还活着，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那他的处境跟地狱没有什么差别，是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但是你不要等别人救你，你要自己救自己。
其实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啊，人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战胜一切。
对，
而且我觉得人也只能战胜自己，其实不可能战胜任何人。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对自己进行心灵重建，对自我的性格，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塑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傅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有位网友在网上提，他觉得现代人的感情是越来越淡薄了。那么您认同这个看法吗？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感情淡薄大概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认识人太多了，你忽略了自己感情的能量啊。比如说我有十分感情，我认识十个人，那一人一分；我认识一百个人，那每个人十分之一分呢、啊？我认识人越多，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与人沟通交往那么频繁，到最后我的感情就变得很淡了。第二个，感情就是一种能量的表现，你如果没有能源，能量很容易就用完。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些有修养的人，我常常会学习一些宗教界的人士。
嗯，
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很多人都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在悟道之前呢，修行了好多年，一般说是5年的时间在修行。那么他悟道之后开始传佛教，他的做法很简单。第一个，每年有3个月在印度是下雨，雨季雨下得很大。我们如果看电影看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是说他征服到印度的时候动弹不得，下雨下好几个月啊，你千军万马动弹不得。那么如果说你从这边看，你就知道说在印度呢，每年3个月释迦牟尼他不出去传道，他就自己去修行。然后每天呢有3次，我们就说早餐中餐晚餐吧，就3次离开人群自己去修行。所以人的生命呢，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放吗？你要先能收你才能放，你如果不能收敛，你放到最后就不见了，整个生命就散掉了。
嗯，
所以现代人倒不要问说你是做什么行业，比如说我当国家领导，我当地区领导，我才需要收敛。不是的，一个年轻的学生也需要收敛的。有时候你看放假的时候啊，父母担心小孩子玩疯了，一到开学就要收心，收了好久也收不回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观念啊提倡出来，说每个人都要设法了解自己有一个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呢，它不会自己成长，不像身体，你只要吃饱喝足啊，睡得够就会成长。我们的心灵需要自己有心去经营，然后去这个给他一些有营养的食品。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心灵更需要营养。
嗯，我觉得傅老师应该这样来说哈，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人最终面对的终极问题一定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那即使物质匮乏，人也是可以感到快乐的。但如果我们精神匮乏，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其实人也还是会感到痛苦。
对，您说的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啊，比如说你这个物质非常贫穷，但是精神很丰富啊。我们也不要向外找，孔子有3000弟子，他唯一称赞的，大家称赞的啊，大力称赞的，就是一个颜渊，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一个人的。
什么回也不改，一瓢食什么一？
他先说贤哉回也，贤这个字啊，
贤哉回
也，要把它理解为杰出，说颜回真是杰出啊。后面讲的几件事呢，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5个重点，最后再说一句贤哉回也。所以第一句贤哉回也，最后再说贤哉回也，中间的5点呢，你合起来看就发现很少人做得到，尤其是人不堪其忧，每一个人都受不了这样的忧愁，这么穷困啊，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那个人呢、啊、是普遍的意义哦，就是天下每一个人呢、啊，哎，几乎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不改其乐，为什么？颜回并没有什么问题哦，不是说颜回这个人，这个天生就喜欢贫穷，没那回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您刚刚所说的。生活非常穷困，但他非常快乐。结果庄子里面啊，庄子跟儒家不一样的哦、
嗯、
庄子里面居然讲这一段，孔子却颜渊啊说，你书念得很好，去做官吧，需要养家赚点钱吗？颜渊说什么？他说我不要。但他有一个关键啊，他说我学到老师的道，就是孔子的道，这个道让我快乐，他的快乐远远超过我去做官啊，去做生意啊，去赚钱，远超过那个。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说实在的，就是希望活得快乐嘛。
嗯，
但是一般人对于活得快乐的理解啊，是受媒体广告啊各种社会上东西的影响，所以以为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才会快乐，我当到多大的官才会快乐。但是事实上呢，像孔子跟他的学生颜渊都已经见证了，你这一方面呢超之于别人的，你都不要太在意，因为不是你要就有的啊。你再努力，经济不景气，你什么也赚不到。这几年很多人玩股票，他也没什么努力就赚了几番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对于外面的这种成长，你要 把它看淡一点，你要多增强说你能不能够掌握到像孔子的道。那很多人问孔子道是什么东西呢？啊，这种道呢基本上就是从真诚开始，你真诚之后发现你内心有一种力量让自己做该做的事，那么你的快乐就由内而发，所以这就是儒家的秘诀啊。所以颜渊学会这一点之后呢，他就经常问心无愧啊，心安理得，整个人就很容易快乐。
那傅老师，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网友在网上讨论，他就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我觉得人是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的，而现在的大环境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就是一个物质的环境，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找到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快乐，能够摆脱物质对个人的一种具有。
他说的没错，人不能摆脱环境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环境是怎么样的你无法从全方位的观点来评估啊。其实每一个人呢、啊、他都要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不管环境怎么样，如何面对环境是我在决定的。比如说现在发生地震，同样发生地震，有的人很惊慌，有的人很不在乎，这要看你这个本身采取的态度啊。像我们学哲学的都知道，在这个罗马时代啊，有一些哲学家的故事很好玩。一个哲学家他坐船发生海难，眼看船就要翻了，大家都拼命的这个大声叫啊，这个上帝啊，神啊，结果这个哲学家就说你们最好不要吵，因为你们叫的越大声啊，神就越快让你们毁灭。他接着把旁边一个小孩子抱起来，他说神啊，这个小孩子很纯洁啊，看在他的面子上饶了我们吧。像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光是惊慌于事无补嘛。甚至我记得看过一个小故事也有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周围的国家受到我们儒家的影响很大，日本人也不例外。有个日本人坐飞机的时候呢，忽然发生乱流啊，那氧气罩都掉下来了，全飞机上的人都很惊慌，那日本人坐着不动。结果过了乱流之后，别人问他说你怎么不会害怕呢，他说害怕不害怕会有差别吗？对不对？如果真的要出事，你害怕也出事，不害怕也出事，那至少维持一种心灵的平静嘛。他就是受到我们儒家道家还有禅宗的影响，等于就是说让你重视内心的修为，既然发现事情不能改变，你就不要让自己陷于慌乱，对不对？那你不能改变了我就认啊，哎，结果没事了，没事了之后就觉得哎，我又度过一关了，你就更容易珍惜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各种复杂的这个情况啊，所谓不能逃避这样的环境啊，这是事实。那第二个方法呢更进一步，我设法制造对我自己有利的环境嘛。比如说我可以交朋友，我可以交好朋友啊。孔子也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嘛，那看你怎么去交，都是朋友哎。有时候坏朋友反而让你更开心，觉得是大家吃喝玩乐反而很愉快，对不对？所以像这个就是你自己去选择去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啊。你不能改变世界，但至少你能改变你自己，以及改变你小小的范围里面的一些这个人际关系嘛。
嗯，那傅老师作为这个研究国学的教授，您写了很多关于这个修炼心灵的书，像您最近推出这本《自我的觉醒》，还有《心灵的导师》。那我想您这些书都是以这个，应该说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作为这个核心来谈论这个心灵的修炼，谈论人的人格修炼的吧？
是，这两本书的架构跟内容不太一样。我先介绍《心灵导师》，为什么我介绍这本书呢？实在是因为啊，这是我的读书心得。我过去很多年了、把心理学研究了一些，同时在研究宗教学，然后哲学，当然我都很熟悉了。那么我就把心得整理出来，像心灵导师啊，前面先介绍七派心理学。在西派心理学有个特色，从最重视身体的叫做行为科学心理学，认为人跟动物差不多，身体受到刺激啊，它就会有什么反应，这一派慢慢延伸，慢慢演变到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所谓心理治疗这方面，到最后到人本主义心理学 Maslow 人本主义心理学，再往上走到 Frankl 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七派。那么你这个七派了解之后呢，我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可以这个了解这七派心理学在说什么。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从身到心到灵，到灵的阶段就要谈一点什么叫哲学，从诚心概念一路下去，这个谈完毕之后呢，就要谈论什么叫宗教，宗教里面所说的灵到底什么一回事，这是心灵导师的内容比较多一点。那另外一本自我的觉醒啊，本来是六篇演讲， 后来我发现好像有一种结构啊，所以我特地啊在每一边开始的时候用易经乾卦的一个爻，从初九乾隆勿用到九二乾隆在田，一路上去，等于是六边演讲，它配合的是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它的一种修行的过程。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亢龙有悔，哎，你的太高了，你就有点懊恼，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够避免最后的懊恼懊悔这些？所以像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啊，实际上在阅读的这个读了很多书的一些笔记啊，同时也是我自己把它消化之后，作为一个年轻人呢、啊、他有心修养的一些参考。
嗯，那傅老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一位网友说，他说您觉得现代人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心灵，那么才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幸福、啊、
好，基本上呢，人要活在希望里面。希望两个字怎么解释呢？比如说你说我有一个人的心智啊，我有三种能力，第一种知，我可以不断求知，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看报纸啦，上网看一看有什么新闻啦。但是这种报纸跟新闻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复杂的很，并且变化太快。如果你每天追着看的话，你根本来不及，你永远被它这个牵着走，无法去这个让自己的心灵静下来啊。那么这是知识方面，所以知识方面就要记得，我特别用这个 T.S. Eliot 艾略特的一句诗，他说我们在信息里面、资讯里面失去的知识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知识里面失落的智慧到哪里去了？他这个诗这么两句话就分出三个层次，就是你在求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第一步是资讯，就是信息；第二步是知识啊，第三步叫智慧。你要这方向要很清楚，从每天变化多端的资讯到一种一定范围之内有系统的理解叫做知识，最后到智慧。什么叫智慧呢？就是完整而根本的理解。你对于人生有完整而根本的理解的话呢，你的行为就会慢慢调整，慢慢改变。所以智慧一定牵涉到一个人的价值观跟他怎么去实践价值之后的心得，这是知识方面。第二个在情感方面，情感方面我们跟别人互动啊，见面三分情嘛，大家都是这个朋友一样的交情，但最后你就希望提高品质。情感的品质呢，它有一个关键在于说从利己啊到利他。一般讲情感都是利己，比如说我希望朋友对我好，那后来你才能提升到我要对朋友好啊，就是你会把对朋友好当做这个快乐。如果一个人比较天真幼稚的话，他都会希望别人对他好，比较成熟的心态呢，就想我要对别人好，那看到别人高兴我也开心，就是情感方面的一个发展。第三个是意志方面，所谓的意志就是说你怎么做选择，你选择的时候呢是被动还是主动，是别人让你这么做还是你自己要这么做。从小开始我们都是别人让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现在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要练习把被动变成主动，把应该变成愿意啊，把我应该做的我的责任变成我愿意做的。一旦变成我愿意做的之后呢，我做起来就比较开心，好像是我虽然有很多压力跟别人都有的要求，但是呢我把它做的好像是我自己愿意做一样。这就是人类生命一个这个是很大的一种能力啊。所以从知情意三方面啊，让自己啊可以这个比较这个是增加生命的这个能量，使它不断的提升，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傅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庄子有一句话叫物物不不物于物，
物物而不物于物，
物物而不物于物，那么是说人应该成为物质的主宰。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们面临的困境更多的是物质主宰了人的心灵，物质主宰了人的选择，物质主宰了人的这个生活的快乐程度。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思想武器去解决它？
是，
我觉得这几乎是每个现代人都面临的问题。
对，没错，您刚刚讲那一句庄子的话啊，物物而不物于物啊，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万物的主宰，而不要被万物所奴役啊。物于物就是被万物控制了啊，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第二后面那一半，就是你要尽量避免被这个物欲所控制。这个物欲呢包括物质欲望，也包括这种权力啦，其他方面的名声啦，各种欲望。所以你如果被那种欲望所困的话呢，你就不自由了，即使得到也是失去，因为你失去了那种内在心灵的自由，你得到也无法去享受它。那么前面那两个字叫物物，物就是把物当物看，我不被它控制，我可以按照它的条件来安排它。也就是说人一定要记得， 要做生命的主人。比如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到一个有钱人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尊敬他呢？你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他的钱是不是合法赚来的，如果一个有钱人是用正当的手段赚到钱，很好。第二个，要问他赚到钱之后呢，是做金钱的主人还是做金钱的奴隶。如果他符合这两个要求，就是说他用正当手段赚到钱，赚了钱之后他做金钱的主人，这样的有钱人才值得我们尊敬。否则的话，有钱人用非法手段反而要唾弃他，或者他赚钱之后变成守财奴，谁看得起他？所以这就是您刚刚所说庄子的话，可以跟像这苏格拉底，当然东西方很多观念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对照来看。
那正好也是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傅老师，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只有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才能找到我们精神的这个动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适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么西方的哲学思想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资源？
哎，对的。那么事实上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这整体相当复杂的，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分，然后再把它合起来。比如说你说我们一定要接受中国的思想才会安顿吗？我举个例子，你听什么音乐你觉得快乐？就是不能说一定要中国古代的音乐了。以我自己来说，因为成长的过程呢，台湾很流行西方的音乐嘛，所以对我来说，我最喜欢最熟悉的音乐呢，都是西方一些比较轻巧的一些这个抒情的歌曲，听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自在很愉快。那你如果给我听中国的音乐，我就要问什么时代，人太早的话我也听不懂啊，有时候古乐一敲起来都睡着了。所以呢，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不一定要中国人，最主要是要讲道理的，这个最重要。你西方的像我们常常提到苏格拉底，提到这些，他只要讲道理，讲得有道理，任何一个人有理性他就可以接受嘛，接受了之后就可以给自己生命带来帮助嘛。那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中国的才好，那中国的也要讲道理，像现在国学日，国学日也要讲道理啊，你不能说孔子说的都对，那这个恐怕强人所难了。
那傅老师，我知道有一句这个英国作家王尔德有一句话叫这个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这个得到啊，然后原话是一种是得不到我想要的，而另一种是得到了我所要的，这都是两种悲剧。那么我觉得我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就是但是我们应该选择怎样一种姿态来面对这样的一种境遇呢？就是得到了我也痛苦，不得到我也痛苦。
好，英国这位作家叫做王尔德，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的思考非常的犀利，非常深刻啊。他讲这句话意思是说，得不到你所要的那是悲剧，得到你所要的也是一个悲剧。
非常能够体会其中的这种深意啊。
对，但是很多人就问说，得不到是悲剧我可以了解，像考大学没考上了，或是这个出国失败了这些，那为什么说得到也是悲剧呢？因为很多人得到，
因为你失去了追求过程的那种快乐，
对，
失去了目标和希望，我觉得也是一种悲剧。
对，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得到之后才发现搞错了，就是他得到那个目标，但是那个目标并不是他真的想要的。人往往在还没有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会赋给他许多想象的空间，给他增加许多想象的光彩，觉得说我只要跟谁一样我就很快乐，等哪天跟他一样才发现我恐怕失去了更多，或者说这并不是我真的想要的。所以人生要怎么办呢？在出发跟过程里面要先想清楚。所以为什么西方人一直很喜欢重复提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事实上苏格拉底也不是他这个创造的，就刻在雅典附近的戴尔菲神殿上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认识你自己，西方现在讲心理治疗啊，很多医生跟病人谈话还是常会问，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吗？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才会快乐吗？他都来自于这句认识你自己。那第二句话呢更具体了，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要过分。通常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啊，哎，这个是做任何事一旦决定就是往而不返，太过于
一往而深，
对，就是简直无法回头了啊。那么他就说你做任何事都不要过分，这点就不容易啊啊，说话哎，这话到口边有半句，做事给别人留余地，像这种自我收敛它本身需要相当程度的修养。所以刻在希腊神殿上这两句话，他也不可能跟你讲道理，第一句话就认识你自己，第二句话凡事都不要过度。所以 很多希腊人看了之后就哎很有道理，因为刻在神面上一定是古人的智慧嘛。
那傅老师，你知道我这个刚才听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到了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叫韬光养晦哈。从这个文学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词的在语言的节奏上非常有美感。那么从哲学思想来讲，我觉得韬光养晦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境界。那您能不能给网友们谈一下对这个词的一个理解？
韬光养晦啊，基本上是比较偏向道家的修养，因为道家老子啊，好几次提一个词叫做和其光同其尘，我们现在就是说四个字和光同尘。什么叫和光同尘呢？一个人有光芒，他有本事，他在团体里面呢最好不要太耀眼，你太亮眼的话别人受不了啊，别人如果心情不好就拿你当对手了。所以和光就是缓和光芒，我有光芒我要缓和一下收敛一下。同尘什么意思呢？尘是灰尘嘛，同尘就是你要混同尘垢，别人沾得满身灰你沾一点也没关系啊，你要是太干净的话别人看你那这个是无法相容的，这反而带来灾难。因为道家的思想有个特色，他看得很长远，他绝不是说你今天考第一名所以你成功了，不是，他要问说你这个第一名后面有没有什么灾难，如果有的话我宁可不要第一名。因为他从历史的经验，从个人所得的这种教训，他已经知道啊，这个是太早出头的话将来会有压力，所以他的和光同尘呢，就您刚刚所说韬光养晦，韬光跟这个比较有关。那养晦什么意思呢？就让自己在暗处呢，就让自己不要，光跟晦是相对的嘛，光是光亮，晦是阴暗啊，就是让自己能够这个是在这种退隐下来，或者说你在比较失意的时候呢，能够去修养自己，让自己多懂得生命的这个深刻的一面。西方人很喜欢讲到生命的黑暗面，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呢，如果黑暗的一面，我举个例子，一颗种子如果没有埋在地里面的话呢，它不可能重新在这个发芽生长。埋在地里面就是黑暗的地方，你深入的越深，你将来长出来的这个花也好树也好就越坚强。如果你不愿意深入地底下的话呢，你就等于是失根了，很容易就风一吹就没有了。像这个就是韬光养晦，希望你能够扎根，扎根扎在生命的根里面。你对于人生啊，不要只看这阳光灿烂这一面啊，只看表面，还要能够设法注意到人生的痛苦、人生的罪恶以及最后生命会消失这样的事实，让你生命呢可以稍微沉潜一下。
那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哈。一位网友说，生命中有很多的担心让人内心不得平静，对自己担心自己的前途，对自己很小的孩子又担心他是否健康成长，对生活的很多事情都感到紧张和担心，我们应该怎样在生活中得到心灵的平衡呢？
好，人的生命啊，我们常常说这个花无百日好这些啊，人的生命里面总是会有意外。你现在倒过来想，假设你现在可以过一种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意外，你会快乐吗？不一定。很多先进国家他的老百姓什么问题都没有啊，这个是所得很高，社会也很公平，他反而自杀率特别高。为什么？他就是五个字啊，我常常在强调，感觉到生命就是重复而乏味。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希望说，哎呀，最好不要有什么灾难啊，不要有什么意外啊，但是自古以来天有不测风云嘛。但是重要的并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你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呢，你对这个遭遇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有一句座右铭提醒自己啊，就是我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但是我可以改变我对命运的态度。我今天如果说遭遇到一种不好的情况，我在抱怨吗？那也不能改变事实嘛。我当然调整我的心态，把它当作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因为人的生命有丰富的潜能啊。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得很好，威廉·詹姆斯是极少数横跨心理学跟哲学的大师啊。他说一个人一生里面呢、真正用出来的脑袋也好潜能也好不到十分之一。那为什么有些人用的比较多呢？是因为他经过患难嘛，他必须在这个困境里面激发一种奋斗求生的勇气，所以就把潜能逼出来了。所以真正世界上成功的人呢、根据统计，20世纪400位成功的人呢、将近有3/4是经过患难的。比如说小时候呢，家庭出现变故啊，或者长大之后身体甚至残障的啊，出现许多问题很多。像我们讲到国学， 孔子三岁爸爸就过世了，啊，那孟子的运气好一点，不过小时候只知道孟母三迁呢，他爸爸上班去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呢，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矛盾。你给孩子一个好的空间，让他慢慢成长，他有时候潜能激发不出来，很难成为伟大的人才。但你要让他成为伟大的人才，你又不愿意让他受苦。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看金庸小说，金庸小说出来之后有一个后遗症很有意思，就是有的学生就说了，他说哎呀我没有希望成为大侠了，因为我父母双全啊，就是金庸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哪一个不是父母双亡，哪一个不是这个遭遇很惨的，身中奇毒，然后到最后变成了武功天下第一，所以他那个里面也有些道理啊。所以如果说你一帆风顺的话，你为什么要奋斗？很难哦，一个人什么都有了，他为什么要奋斗？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奋斗，他什么都有了，这个什么都有的反而是一种不好的一种这个遭遇，就是长期来看的话。
嗯，那其实傅老师，我觉得就是金庸的小说里，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实际上他是有自己很强烈的这种作家本人的价值观的。
嗯，
第一，我觉得金庸先生受这个佛教的思想影响很重，像他的《天龙八部》，我觉得几乎可以当做佛教的入门书来读哈。其次，我觉得他在他的每一部小说里所体现的那种价值观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他一直觉得人真正能这个修炼成最高级的武功，不是靠这个修炼，是靠妙手偶得啊。往往练成武功的都是什么段誉、虚竹那种毫无武功追求的人啊，一点都不喜欢练武功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轻，就让人很容易了解的一种价值观。就他其实那个强调的是无为，就无为可能才能有为哈、啊，无所为才能有所，才能无所不为。
对。不过我们对金庸小说呢不要太严肃看待，
嗯，
他当初写这小说的时候呢是在《明报》上每天连载、啊、
对，
好玩的事情、嗯、为什么我说不要严肃看待呢？因为有另外一个作家叫做倪匡，
啊，我知道了，
倪匡就写有一次写到一段秘密了，他有一次金庸要出国，倪匡带他写，
我知道，就是《天龙八部》的那一段，然后把阿紫给写死了，写眼睛瞎了。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现在还把它当作很严肃的问题在讨论，开学术会议说金庸小说哪一个人武功最厉害或怎么样，我觉得弄错问题了。他的小说啊，我什么时候看的呢？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的。我在美国念书啊，苦得不得了，一到寒暑假就赶快练武功增强内力啊。那金庸小说一到寒暑假全部抢光，换句话说，只要是会念中文的学生，寒暑假就练武功啊，好玩。它里面有个道理不错，但是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像他写《侠客行》啊，他的《侠客行》后面写个后记，他说我写《侠客行》的时候，写到男主角跟很多人到一座山洞里面去，山洞里面墙壁上写着李白的《侠客行》，没有人看得懂，很多人以为这里面有什么深奥的武功秘籍，个个练的都快要走火入魔了，只有男主角根本是文盲，他是一个文盲，所以看的时候他根本心无所。心里面没有任何念头，就看这个力量的大小来开始运气，最后变成武功最高的一个人。
对，他写的都是这种妙手偶得嘛，最高的功夫。
可他后面写个后记，他说我在写《侠客行》的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禅宗，我后来自己去看看禅宗的书，才发现，哎，居然我以前随便写的跟禅宗的想法一样，这说明什么？所有的智慧都相通的。他以前写的时候呢，确实是个天才。金庸写小说，这我们没有
浑然天成，我觉得、
是个天才。
好，我们的话题有点说远了。那位网友说，那个他其实觉得现代人不是，现代人的心灵之所以经常感到空虚，是因为我们太忙了。他觉得闲对我们的心灵其实有很大意义的。你是怎么看的？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中文呢、啊、很有趣，你三个忙不一样。第一个是忙碌的忙，
嗯、
啊，第二个是盲目的忙。你忙碌之后就盲目了，根本看不清楚。啊，第三个是茫然的茫，啊，从忙到忙到忙，发音都是一样的。那他说要休闲，要悠闲一点，完全同意。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一心一意想要休闲，那个休闲也变成压力呀、啊。庄子里面就讲一段很有趣的事，他说你希望把这些忘记啊，最后你要把忘记也要忘记，啊，你不能说，哎，最近我要休闲，结果冤闹想着休闲又很紧张了，到底选什么休闲好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啊，但是问题是，你永远要记得自己的内心呢，他需要的 资源呢，跟你这种从社会上所得到的非常负面的风气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前面也提到，精神上的资源呢，跟物质资源比较的话呢，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定期的看看书，听听音乐，让自己静下来想一想，到底你内心里面怎么样才能安定下来。
那我知道傅老师在这本《自我的觉醒》里专门讨论过休闲的这个问题，是吧？
哎，对，里面也提到休闲，休闲就有三个层次、
嗯、
第一个叫安静，第二个叫平静，第三个叫宁静。安静就是说没有声音安静，平静是什么？内心里面很平，像水没有波浪一样。第三个叫宁静，到宁静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动态的准备，蓄势待发，新的力量要出现了。为什么强调休闲呢？西方研究休闲最好的一本书啊，它特别提到三个重点。第一个，休闲的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呢？安静下来，刚刚讲过了。第二个，休闲的时候才能有一种欢庆欢乐的感觉。人的工作代表劳苦啊，上班累得很，所以休闲代表欢庆。所以说看到很多外国，他在像西班牙没事还要喜欢去斗牛，被牛撞一撞啊，这就是奔牛节这些，哎，他就是要欢庆。在西方有这样的观念，所以第一个是安静，第二是欢庆，让你欢乐，让你不要感觉到活得太累了。第三个呢叫什么？整全，恢复完整。人的生命在工作的时候呢是分裂的啊，我上班，我是上班族，我有专长，我变成一个工作的人，最后变成工具。那么你什么时候恢复一个完整的生命呢？哎，休闲的时候嘛。休闲的时候并没有去特别做任何事情，你反而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所以西方对休闲的研究呢提出三个概念，第一个是静，安静的静，第二个是庆，庆祝的庆，第三个是全，整合的整体的这个全。你从三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就知道原来休闲呢、啊、有这么多这个丰富的这个可能性。
嗯，那傅老师能不能这样说，就是说我们人的心灵其实要依靠你一种自然而然的那种状态来维护，而不是一种有目的的状态。如果我现非要休闲，我非要怎么样，这已经违反了这个修炼心灵的一种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对，
应该是放弃目标，人才能够得到一种真正的解放和释放。
是，或者我们还是回到以前谈过庄子一句话、嗯、道家讲无为啊，有两种理解。第一个是无所作为，上班的时候在那边发呆，老板问你干什么，你说我在无为，那是非开除不可。第二种无为是无心而为，就是为还是为啊，我上班我还是做的，但是我不要有刻意的目的。
对，
你一有刻意的目的就很紧张，今天要达到什么业绩，哎，明天要做什么生意，这生命是压力太大。
就是无为，我觉得才能无所谓，无所谓以后才能无所不为啊。我觉得这个思想确实是能，我想是能给现在很多在职场上在生活中经历竞争的人一些帮助的。我觉得现在人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大家没有目标，而是因为大家目标太多，目标太明确。
没错。所以最后呢，我想用在阿尔卑斯山有一处风景区啊，叫景点，他就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很多人参加旅游啊，到处跑来跑去很紧张，那你就丧失原来的目的嘛。所以你慢慢走欣赏啊，人生每一处都有不同的风景，你只要能够稍微脚步缓一缓，看看现在的环境，从不同的眼光来欣赏一下，这久而久之呢，生命就比较能够安于自己身上。你要是在自己身上觉得说我看我自己一个人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又觉得很烦躁，一定要跟别人的联络我才会开心，这样就不行了。
是，那傅老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很多人哈、啊，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用这个座右铭来提醒自己、哎、那么您对您认为这个有用吗？
座右铭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假定网友很多很年轻啊、
嗯、
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座右铭啊，他说改造我的性格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那好了，很多人说性格怎么改呢？不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我就要从教育来说，一个人只要肯学习肯思考，他就会慢慢改变自己的风格。你把性格分为性向加风格，性向不会改，生下来定的，风格可以改，你透过学习慢慢创造自己的风格，风格改了之后整个性格也调整了。我建议年轻的朋友，很多人都很喜欢谈星座，你看星座的时候呢，就先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优点你不用看了，一定要改缺点。 所以你问说我该往哪里去训练自己呢？星座打开来一看有什么缺点，就是我什么星座有什么缺点，专门针对他去改。这个等于是把自己当做对手，我把我自己驯服了，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的优点呢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还是两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只有战胜了自己，其实就战胜了一切哈。嗯，那我下面进入我们今天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向各位网友推荐书。那我就还是替傅老师来推荐吧。现在傅老师的这本傅佩荣教授谈人生历练这堂课自我的觉醒，那么还有另外一本是叫心灵的导师，傅佩荣如何做最好的自己啊。
是，
希望能够这个读了傅老师这部书，能够真的找到网友们能更深的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探索，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能够塑造一个更完美的自我。好，那非常遗憾今天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么傅老师在8月15日还在我们这里，
14日
8月14日在新浪还有一场聊天，聊天的题目是哲学与人生，到时候期待更多的网友来参与。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更感谢傅老师的讲座，谢谢傅老师。